we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an concerns. So we can't specially act or engage in any activity which will threaten the security of India. Though China is a good friend of ours and we need their assistance to develop, I'm not afraid to say that was a mistake. I will request them to renegotiate to assist us.
这段录音啊，就是斯里兰卡现在的总统哥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在2019年啊，他第一次选上总统之后，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他的一段发言，大概的意思是呢，是说这个我理解啊，印度可能对我上台了有一些担忧，但是呢，我不会搞任何有损印度利益的事儿。然后呢，他又说，尽管中国是斯里兰卡的好朋友，我们也需要他们的帮助，但是呢，我也不怕说，现在和中国的合作方式啊是个错误，我呢会重新和他们谈判，换一个更好的让他们帮助我们的方式。这段话呢，除了态度非常神奇之外啊，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英语啊就很南太平洋，完全不像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还在这个洛杉矶非常有名的一个互联网公司 Unix 当过好多年的 IT 经理的这样一个人的英语。他的情况呢很有意思，后面会重点的去讲。我们先说一说这几天的这个新闻热点，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是个岛国啊，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位置呢就是在那个印度的东南角，有个绰号呢叫印度的泪珠啊，看起来确实挺像的，就像印度流下来的一滴泪跌到了这个脚底下。这个位置呢感觉非常像印度的海南岛，所以说呢它这个位置非常特殊啊，它就是在这个自古以来啊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贸易中心啊，基本算是做贸易的国家的这么个必争之地。但是呢它又是个岛国，一直也不是很强大，所以自古以来呢就是随着这个世界霸权的变换，然后不停的被这些殖民者欺负。最开始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掌握海上权力的时候呢，葡萄牙在他这儿有殖民地。后来呢荷兰打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他就又归了荷兰。后来荷兰被英国打败了呢，他就又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到了英国这个二战之后殖民体系崩溃之后呢，他就独立了。但是独立之后呢，他的位置怎么说呢，他就是在这么一个地缘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这个上面是印度，然后隔壁也有好多的这个强国，然后又占这么一个好地方，所以说也不能说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地缘环境，基本上是夹缝里边求生存这么一个状况。疫情这几年呢，斯里兰卡非常非常的乱，时不时就会登上新闻头条啊，也经常上咱们微博的热搜，有很多的新闻，缺水、停电啊，一天甚至要停十几个小时的电，基本上就是停电，然后不让老百姓买汽油。然后也买不着电器，就很难想象啊。斯里兰卡它的人均 GDP 其实是有10000多美元的啊，要光说人均 GDP 的话，是比中国还高一点。但是这些老百姓啊，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苦到他还得捡柴火做饭，就苦到这个程度。最近几天啊，他这个新闻事件啊，基本上达到了巅峰，甚至一度把安倍遇刺身亡这个事儿给压过去了。就是这些受不了的老百姓啊，冲到了政府前面围攻政府。然后还冲进了总统和总理的家里边，占了他们的泳池，甚至把总理的家给点了。政府啊，警察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基本上是完全维持不了秩序，整个国家处在一个崩溃的状态。总统和总理也没办法，被逼成这样了嘛。所以说他们就是在录这个音频的昨天，也就是7月9号，他们都通过媒体发言说，他们打算7月13号直接辞职。网上面啊，对斯里兰卡为什么变成这样分析非常多，我就简单大概说一说，就不详细说了。比如说减税啊，这个政府要减税，减到政府失去运作能力啊，公务员开不起工资。然后呢，拒绝进口化肥啊，要搞有机农业，搞到全国粮食危机，经济作物减产一半，然后出口搞得一团糟。然后呢，印钞票呢，印到货币接近崩溃啊，非常非常多的事儿。然后又叠加上疫情，这个他们让他们本来的经济支柱旅游业也撑不下去了。反正就是乱七八糟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啊。一个岛国，就是本来算是南亚可以说是第二好的国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可以说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如果说生在这样一个国家，身为他们的国民啊，肯定是非常的悲伤，也是非常的无助的。但是我今天不想就国家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讲斯里兰卡的故事。这个角度呢，就是前面说那个总统，我打算讲讲这个总统的故事。他为什么会干出这些蠢事来？要知道， 能在一个人均 GDP 10,000多美元，然后全国人口2200多万的这么一个还不算小的国家里面当上总统，肯定不是一个笨人。那既然他是个聪明人，还干出这样的事情来，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是什么原因呢？故事啊，得从他小时候开始讲起。他的名字叫格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名字太拗口了啊，我后边就叫他嘎拉，就是格塔巴亚·拉贾帕克萨的简称叫嘎拉。嘎拉呢是1949年出生的，而这个斯里兰卡呢是1948年独立的。可以说他的这个一辈子就伴随着斯里兰卡国家独立以后的整个的历史进程。他呢出生在一个政治家庭啊，他爸爸也是一个有名的政治人物，为这个斯里兰卡的独立贡献过非常多的力量，最高的时候当过农业部的副部长。故事的主人公嘎拉是他们家六个男孩里边的老四，上面有三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可以说出生的时候他的生活还是比较优渥的，但是呢到了1965年的时候，也就是他爸爸60岁的时候，他爸爸所在的那个政党选举失败了，他爸爸也就失去了工作。60岁失去工作，也失去了收入来源。但是他有6个男孩，3个女孩，一共9个孩子，一大半没成年，最小的女儿呢只有3岁。几个孩子呢都在上学，上的还是学费挺贵的私立学校。他为了付学费，不得不卖了他自己的汽车，把他们祖上家里边传下来的椰子地和水稻田都出租出去。经历了非常非常的一段艰难的时间来维持这个家庭的开支，但是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所以说2年以后啊，1967年他62岁的时候，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这一年呢，嘎拉18岁，刚刚成年，可以想象这个事情会给嘎拉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前面说过了啊，嘎拉是他们家六个男孩里边的老三，他还有3个姐妹啊，一共是9个孩子。我们都知道啊，兄弟姐妹多的家里边一般都有这么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特别顽皮，但是又很聪明，所以说走到哪儿都是明星，就非常受宠爱。然后呢还有一个孩子，他也很优秀，但是呢他就是怎么着都夺不走那个聪明又受宠的孩子的风光。所以说很多时候这个不受宠的孩子呀，往往就会选择一个反叛的态度，就是处处都要表现的和那个受宠的孩子不一样，然后也要取得很好的成就，来跟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周围的亲朋好友，或者说周围的小朋友们去展示，你看我跟他不一样，但是我也很厉害。嘎拉呢就是这么个孩子，他就是这个聪明努力也很优秀，但是总是生活在他的一个兄弟的阴影里面的这么个孩子。然后那个受宠的明星的孩子呢，是他的一个哥哥，叫马辛达·拉贾帕克萨，比他大4岁啊，从小就特别顽皮，但是呢这个人顽皮的又不让别人讨厌，敢想敢干又不是太守规矩，走到哪儿呢都是大家视力的焦点，都会让别人觉得这个人以后啊肯定有大出息。马辛达·拉贾帕克萨，我们后面叫他马达和嘎拉，这两个兄弟就是他们所有兄弟姐妹里面最优秀的两个人，甚至也可以说是那一代斯里兰卡人里面最优秀的两个人。就是马达优秀到什么程度呢？前面刚说过，他们的爸爸是67年的时候去世，到了70年，他哥哥啊大概24岁就已经成为了国会议员，是当时斯里兰卡里面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家族啊，整个的这个家族都在斯里兰卡的政治领域里边啊又重新崛起了。到1977年的时候呢，他哥哥失去了议会职位，成了一个自由律师，然后呢中间一直去努力积攒政治资本，帮这个穷人啊还有这个受政治迫害的人打官司，然后反对政府。然后又到了1989年的时候，到43岁的时候啊，又重新当上了国会议员。到1994年他48岁的时候，在反对党赢得选举以后啊，他又当上了劳工部长。到1997年，就是他51岁政府改组以后呢，他又当上了渔业和水资源部长。到了2001年，他所在的这个党派选举失败了，他失去了这个部长的职位。但是呢到了2002年3月，他又当上了这个政府的主要的反对党的领袖。到了2004年，他58岁那一年，然后议会选举，他所在的党派又成功的胜利了，他就又当上了总理，同时呢负责管理公路、港口和航运，算是总理兼任交通部长。从20多岁一直到快60岁，经历了艰难险阻，基本上攀登到了斯里兰卡政坛的巅峰的位置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所说的主角嘎拉在干嘛呢？嘎拉呀基本上就没走政治这一条路，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我们前面说过啊，这个受压制的兄弟啊，往往会选择一条和这个明星的哥哥不一样的道路。他在1971年他22岁的时候，就以学员军官的身份加入了斯里兰卡的军队。前面我们说过，他从小因为为了表现出来和哥哥的不一样，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守规矩，甚至于服从命令， 重视荣誉这种性格在军队里边实际上是非常受欢迎，也是非常容易得到信任。所以他用了20年的时间，从7年他入伍到91年他退伍，一路晋升，从一个小兵呢一直升到了中校。在他退役之前呢，甚至当上了国防大学，就是斯里兰卡国防学院的这个副校长。要知道啊，他们家的这个势力啊，在军队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力。他哥哥马达呢，在他服役的大部分的时候啊，基本上还是在当律师。所以说呢，他取得这样的成就啊，和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优秀、上进还有努力是分不开的。要知道，当时的斯里兰卡还是处在内战之中的，当兵就要打仗，打输了肯定没前途。他既然有前途，那肯定就是打赢了。事实上，他在部队里边啊非常受重用，而且也非常对得起这份重用，打的很多仗都打得很漂亮。所以说呢，他得到了很多去外国进修的机会，进修了之后呢，军事能力提升了，就还可以继续打胜仗。他的成长轨迹就是不停的赢，不停的晋升，晋升之后再赢，再晋升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到91年的时候，他退役的时候啊，他又做了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选择。要知道，这时候他的哥哥马达已经是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明星了，已经当上了议员，然后在政界的声望也很不错。可以说，如果他要是从政的话，凭他在军队里面的履历，他应该是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起点，然后又能借上家里面的力，从政实在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呢，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了去哥伦波大学啊，去读这个信息技术研究生。读了一年，拿到了研究生的文凭之后呢，92年，也就是他43岁的时候，他加入了科伦坡的一家 IT 公司，在这个公司里边啊，干一个营销经理，甚至都不是一个高层。然后他又在这个公司里边兢兢业业、扎扎实实的努力。到了98年，美国的一家非常大的互联网公司啊 ，Unix 给他发了一个 offer， 让他去当这个那边的经理。然后他就接受了这个 offer， 98年去了美国，在49岁的时候离开了祖国。也离开了家族，去了一片新的大陆，去开启自己新的人生。这时候他的哥哥马达已经当上了部长，政治生涯呢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甚至帮着他们家里边的好多亲戚，他的另外几个哥哥和弟弟在政府里边安排了工作。那么嘎拉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祖国，离开家族呢？我相信啊，他的心里一定也是很复杂的。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个时候马达和嘎拉他们的人生轨迹就已经分开了。马达呢继续在斯里兰卡里边当一个政治家，而嘎拉呢就选择去美国从事 IT， 远离了过去的军事生涯，也远离了斯里兰卡。他们的人生就会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或许每年互相还会寄点贺卡，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寄点钱，不会再合作了。但是人生为什么有意思呢？就是人生充满了意外。到2004年的时候，亚洲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大天灾。在年底12月26号的时候，亚洲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第三大地震。这次地震呢，引发了超级海啸，冲击了在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死了35000多人。在直面海啸的那个东部海岸，海浪高达10几米，摧毁了9万多个房子，有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这个斯里兰卡是一个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地方，东部沿海主要居住的人种呢，就是泰米尔人，而泰米尔人呢，一直是属于在斯里兰卡里面受压迫的那个种。所以说呢，他们有一个组织啊，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叫这个泰米尔猛虎组织。猛虎组织是一个可以说是恐怖组织，也可以说是反抗军组织。这么样一个组织控制的地区受了这么大的灾，会直接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呢，就是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他没有办法直接拿援助，所以说呢，他也没有能力去救灾纾困，这会导致他所控制的地区的人民啊生活的更苦，受灾难的影响更大。另一个影响呢，就是这么大的灾难也会让他征兵更容易，同时呢，他受灾之后这种怨气无处发泄，也会组织更多的所谓的恐怖袭击，造成更多的无关伤亡。这个时候呢，哥哥马达已经是斯里兰卡的总理，他看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认为这个时候就是解决猛虎组织的好机会。但是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他们家在军队里边没有特别有影响力，而斯里兰卡是个殖民地转型的这么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国家呢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在殖民地时期占据那种买办地位的那些本地人，在国家独立之后形成了很多的家族，这种政治家族或者军事家族，整个控制了国家的命脉。 所有的势力范围都已经划定了，泾渭分明。如果你部队里边啊没有人，没有你的势力范围，你就很难很好的控制部队打赢这场仗。这也是为什么猛虎组织能够一直存在几十年，历届政府基本上都想解决，但是都解决不了的这么一个原因。马达这时候就想起了他的弟弟嘎啦，就给弟弟嘎啦打电话，希望他回来帮自己，也帮帮这个国家。没有人知道嘎啦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在心里边挣扎的，但是结果是嘎啦在2005年的时候从美国返回斯里兰卡，而且重新获得了斯里兰卡的国籍。2005年斯里兰卡大选，马达和嘎啦这一对兄弟组成了一个兄弟帮，成功的带领他们所在的政党赢得了大选。马达正式就任斯里兰卡的总统，当上总统之后呢，任命他的兄弟嘎啦当上了国防部的副部长，可以说是全面的组织来策划打击泰米尔反抗组织猛虎组织的军事行动。他们从几个方面使劲儿，首先是马达希望猛虎组织投降，然后猛虎组织当然不投降，所以说呢，他就停止了对受海啸破坏的猛虎组织占领区的援助，深深的打击了猛虎组织的统治基础，也充分的体现了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这种性格特点。而嘎啦呢更传奇，他把猛虎组织啊里边最大的一个军事首领给说服的叛逃了猛虎组织，加入了政府军方面。要知道猛虎组织之所以难以打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和当地的民众啊结合的非常紧密，他们的据点非常的隐蔽，他们爱打游击战，所以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情报问题。有这样一个前军事首领加入己方的阵营，基本上猛虎组织就没有秘密了。于是兄弟两个带着斯里兰卡的国家的部队用了4年时间，在2009年的时候成功的完全的消灭了困扰这个国家20多年的毒瘤猛虎组织。可以说斯里兰卡继续发展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困扰就这么被他们兄弟两个解决了。毫无疑问，两个人都变成了国家英雄。借着海啸国际社会给的上百亿美元的援助，还有这个海啸后重建、战后重建的这些基建的单子，还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斯里兰卡也迎来了一段黄金发展期。09年之后的第二年2010年就是马达的第二次总统选举，借着这个大势，马达成功的连任了，他的政治生涯啊走上了巅峰。可能是前无古人的功绩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性格里边那些不守规矩的东西就又冒了出来。他干了什么呢？除了让他的这个兄弟嘎啦当了国防部长之外，他还让他的另外一个兄弟当了经济发展部长，他还让他的大哥在2010年的时候当上了斯里兰卡议会的议长。整个他们四兄弟还有他们的很多其他的亲戚，在他的执政期间控制了斯里兰卡 70% 以上的预算，可以说是把斯里兰卡变成了他们家的家天下。以嘎啦的性格，这种事情他肯定是看不惯的，但是呢，又是自己家人受益，他也没法说什么。在打赢了猛虎军之后呢，嘎啦就基本上放弃了军事方面的生涯，除了日常监管着，就是把握着这个军事力量之外啊，嘎啦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去帮斯里兰卡做大城市发展了。凭借了他们家的关系还有他的权力啊，他开展了科伦坡，也就是斯里兰卡首都的这个美化项目。这个项目里面呢，重新建设了科伦坡的很多公共设施，还建了很多的公园，建了很多的新的广场。到了2011年的时候，也就是马达第二次当总统第二届任期的第二年，嘎啦所在的这个国防部甚至把名字改成了国防与城市发展部，承担起了城市发展的相关的工作。到了2015年，也就是马达的任期结束的时候，在全世界的一个评比上面啊，科伦坡被评选成为了全球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可以说嘎啦的工作成果非常显著。前面说过了啊，马达在政府里边安排了很多他的亲戚干活，这个一方面呢确实是让他对政府的控制达到了一个巅峰，另一方面呢，这么多人面对这么大的权力，又赶上斯里兰卡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最好的几年光景，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腐败和在个别领域里边非常严重的渎职，他们家族的好名声啊算是败光了。到了2015年啊，第三个任期选举的时候，他们兄弟几个就失去了选举的胜利。这时候还有一个小故事啊，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说马达在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选举要失败的时候啊，他其实是试图去通过别的手段掩盖这个失败的。他先去找了斯里兰卡的总检察长，希望总检察长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重新选举了。但是呢，总检察长拒绝了这个要求。然后呢，他又去找了陆军总司令，他觉得比较忠诚于他的这个陆军总司令，希望陆军总司令发动政变去推翻现在选举上台的这个总统。但是陆军总司令也拒绝了。这儿呢，在这个传言里边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他的兄弟嘎拉还是国防部长，道理上说应该是管理着全国所有的军事力量，那他为什么不去找嘎拉，而是去找陆军总司令呢？很有可能嘎拉也不支持他这个行动。总之呢，他最后这些无论是宣布戒严重新选举还是军事政变都没有成功，斯里兰卡的政权呢得到了一个平稳的交接。嘎拉因为他们家在执政期间呢做的一些烂事儿，官司缠身，但是他还是没有选择待在斯里兰卡，而是回到了那个他生活过一些年的美国，继续去做一个美国公民了。但是马达并没有甘于失败，时代也确实又给了他机会。15年到19年，马达和嘎拉兄弟后面的这一届政府，他们推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是推进西部大城市，也就是科伦坡周围的这个大城市的建设，同时呢去做这个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这个产业区还有旅游区的这种建设。这个政策听起来很好，但是其实斯里兰卡，我们前面说过了，斯里兰卡是一个家族政治，是一个门阀政治非常盛行的这么一个国家，所有的这些利益都是继续向这些家族政治和门阀政治输送利益。西部的大都市建设变成了给家族利益输送的最大的渠道，基建项目都被这些家族拿到，所有的经济开发区和旅游区都面临着大量的财政投入，而这些财政投入就被这些家族上下其手跑冒滴漏。斯里兰卡进入了更加腐败的、更加黑暗的这么一段时间。从2015年到2019年啊，这个卢比对美元的汇率从131跌到了182，跌了我感觉30%-40%这么多，导致这个国家外债膨胀，国内消费放缓，人民没钱了嘛，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因为所有的开发都是在西部那些本来就发达的地区，原来泰米尔在的那个东部沿海地区本来就贫弱，现在又得不到发展的支持，就更贫弱了，然后直接导致了，或者说不能说直接导致，应该说间接导致了2019年又爆发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科伦坡复活节恐怖袭击。就是在4月21号复活节这一天啊，三间教堂和三间科伦坡的高级酒店都被自杀式爆炸袭击，269个人丧生，里边有很多是外国人。要知道斯里兰卡的一个经济支柱就是旅游业，而很多的其他行业也是靠这种外国的投资支撑起来的。出了这么一个事儿，谁还敢来旅游啊？谁还敢来投资啊？怎么保证资金的安全？根据专家估算，这次袭击造成的旅游业的损失就至少有15亿美元，以及附带的那种潜在投资的这种损失啊，基本上就不可估量了。斯里兰卡陷入了进一步的困境，人民呢对政府更加不满意，他们发现搞下去一个裙带关系造成的这种兄弟姐妹的这么一个政府，上来的这一个联合政府更腐败了，还是家族政治那一套，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差了。马达呢就瞅见了这么一个机会，他知道现在自己在人民面前的这种形象已经不太好了，而且他已经干过两届总统，很难再选上总统。他想起了这个名声在民间还不错的他的兄弟嘎拉，他就又联系了在美国的嘎拉，希望嘎拉能够为这个家族重新当一次总统候选人。嘎拉迫于情面，或者说也不知道内心经过了什么样的斗争，也可能是觉得那个一直站在他面前抢风光的哥哥这次终于没有办法站在主角位上了，而这个主角位上，这个聚光灯下的位置属于他，所以说他就动心了。他又从美国回到了斯里兰卡，参加了总统选举，并且成功的选上了总统，在2019年的时候当上了斯里兰卡的新一届总统。他当上总统之后呢，就任命了他的哥哥当总理，但是他现在面临的状况可比20年前他哥哥面临的状况难多了。斯里兰卡确实没有战争了，但是恐怖袭击的威胁也很大，而且更难防范。外债呢有几百亿美元，但是外汇储备呢只有几十亿，基本上是还不上。经济已经在事实上崩溃了。为了挽救已经在深渊里的斯里兰卡，他的祖国，嘎拉的这个政府啊，不得不在2019年推出了政策。一方面呢大规模的减税，另一方面呢印钱刺激经济，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采取 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改变斯里兰卡落后的产业结构，去推动这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他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啊，在2020年的时候，他的 IT 产业已经能够创汇十几亿美金了，发展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2020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疫情正式爆发了。因为疫情，斯里兰卡失去了利润丰厚的每年30亿美元的旅游业。尽管如此，嘎啦在疫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因为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还成为全世界管理疫情非常不错的一个国家，甚至被誉为南亚管理疫情管理的最好的国家。但是疫情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经济上失去了这么大的一个支撑点，然后还有咱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愚蠢的政策，比如说有机农业导致粮食减产之类的事情。到了2021年的时候啊，整个国家陷入了大批人员的失业，经济严重的衰退，金融严重的危机。到2022年的时候，斯里兰卡出现了在1948年独立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在2022年初呢，嘎啦又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那个时候明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想要提供救助，帮助斯里兰卡度过经济危机，但是嘎啦呢，他知道一旦交出了国家金融的主导权，很可能国家就会陷入经济殖民地的地步。虽然他也清楚，即使不接受，国家也很有可能破产，但是他决定还是冒险，去采取一种本土化的解决方案啊，就是自己想办法来解决债务危机。结果呢，这个策略耗尽了他所剩不多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在全世界的这种金融大鳄和大资本集团的狙击下，斯里兰卡央行三月初卢比对美元又贬值了 30%， 因为没有外汇去买东西了，所以说呢，整个国家的燃料、食品和药品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短缺。在2022年，也就是今年3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里边，政府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 10%， 可以说是很少有人支持政府了。面对这种电力、燃料、燃气、药品和食品的短缺，公众的抗议越来越激烈。到了2022年的3月，他不得不主动联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这时候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感觉自己也救不了了，而政府呢，过去一直严重依赖中国啊、印度啊这些友好国家提供这种现金互换啊、信贷额度还有贷款啊，然后去帮他维持这种经济上面的一些稳定性吧。但是又有哪个国家能够帮助一个没有办法还债的人，一个已经破产的人，去毫无保留、不计后果的冒这个风险呢？显然是很难的。在这个油料啊严重短缺之后啊，他们全岛在3月下旬被迫实施了每天10到13个小时的停电，也就是说一共24个小时，他们可能只有10个小时有电最多啊。这个事儿呢又进一步的引爆了民众的抗议。在3月31号的晚上，这些抗议者呢冲到了嘎啦他自己的家里面，后来呢又变成了暴力事件。结果呢，警察为了维护治安又宣布那个城市进入了宵禁。到4月3号的时候呢，整个内阁辞职，嘎啦陷入绝境。他提出呢，想和议会里边其他的这些反对党还有中立的党派重新组阁组成国家政府，但是大家都没同意，因为谁都不想背锅呀。到了4月18号的时候呢，嘎啦不得不自己任命了17个新内阁成员，就只从他自己所在的党派里面选出来。但是这个行为呢，又被民众解读成为嘎啦不愿意倾听和遵守抗议者的要求。到了5月份呢，他前总统，也就是他的哥哥马达，现在的总理，不得不因为危机正式辞职。上一届政府的总理又接任了这个国家的总理。但是这个局面啊，基本上是谁上来都没用，已经处于崩盘，就等着破产之后再清算。可以说嘎啦在最难的时候回来了，想要拯救他的祖国，但是他没有成功。到了2022年7月9号，也就是昨天，嘎啦呢离开了他在科伦坡的这个官邸。随后暴动的这些抗议者突破了警察的路障，进入了官邸。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抗议的民众在他的官邸的泳池里边嬉戏玩耍的视频和照片。然后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这个议会的议长正式代表总统发出消息，说他将在2022年7月13日正式辞职，然后把国家交给人民，让人民重新选择，重新建立一届联合政府来挽救这个国家。 嘎拉呢是1949年6月份出生，今年呢已经73岁，是一个老人了。他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当兵，后来去美国当 IT 经理，再后来回来帮哥哥打赢了猛虎组织，再后来呢又自己当了总统，可以说一辈子都是想要靠自己打拼，摆脱家族，走出一条新路的这么一个人，最后落了这么一个结局。很难说在19年的时候他真正能够摆脱他哥哥马达的阴影，成为家族的代表，聚光灯的焦点的时候，他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他之所以在他上任之后啊，采取一系列这种一意孤行冒险的激进的政策，多少也有一些和他年轻时候一样想要证明自己比自己的哥哥更优秀的这么一些心态在吧。有这样一个心态，人呢就很难做到理性客观，而国家的领袖有了这样一个心态在，国家显然就要面对领袖的鲁莽所造成的惨痛后果了。可以说嘎拉的故事到现在是一个悲剧的结尾，但是反过来说，斯里兰卡的老百姓又犯了什么错呢？为什么要为这些所谓的政治精英、国家英雄他们做的一些错事来承担代价呢？想一想啊，还是真是挺有意思的。